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闪击华人的呼声。我使用的经文来自于三个地方，首先是马太福音第十章的5-10节，接下去是路加福音22章的35-38节，最后是使徒行传的1章的8节。这三处经文都是主耶稣所吩咐的，与传福音有直接的关系。可是这三处经文很不一样，主耶稣在吩咐的时候的时间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甚至内容好像表面上看上去是有冲突的。我们首先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的5-10节，我来读给大家听。耶稣差这12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你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脸件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耶稣吩咐门徒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在耶稣在这个世上服侍3年当中的前半段的时间，甚至在这个时候耶稣都还没有预言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彼得都还没有认信说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在这之前，耶稣吩咐他们，吩咐的内容告诉他们说，外邦人的城你们不要去，撒玛利亚人的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只要在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好像范围很窄，好像耶稣来到世上的工作只是停留在以色列人家中而已，其他的人他都漠不关心。接下去在路加福音的第22章35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2把刀。耶稣说，够了。这段话是在什么时候说的？这段话是在耶稣临被卖的时候，接下去耶稣就要被卖被钉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所有的东西都要带了，并且要卖衣服买刀，所以另外关着板子也要配上刀。接下去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临升天之前，被神接升天之前，耶稣吩咐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田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被接升天之前说的。三处经文都是在说传福音，可是地点不一样，内容不一样，传福音的方式，所要携带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今天就想借着这三处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思想闪击华人的呼声。闪居在雅各书中的1章1节译为善助，12支派之人的安的善助。雅各请这些居住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圈地之外的犹太人的安，这些善助的人就是分散到各地去了，他请他们的安。我们今天叫做闪居，在100年前的中国叫做善助。在这个地方我们所说的闪击华人是指两岸三地以外的，两岸三地就是台湾、中国大陆、香港、澳门， 之外的华人，包含第一代的移民及他们的后代，所有的这些华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除非你是今天刚好来到我们当中旅游的，都属于这一类的散居华人。到底散居华人有多少人？散居华人的分布，我们在谈论今天的分布的时候，我们先回顾一下散居华人的历史。中国是一个很愿意走出去的民族，从秦汉时期丝绸之路就开始因着通商的原因通往西域，所以带着中国的丝绸去做生意了，船舶就东航到日本，其中那个时候就有少部分的人留居他乡，但是还不成为一个气候，可能也被同化掉了。可是到了唐代才有较多的华人定居国外，这些人可以说是散居华人的开端。那过去1300多年来，散居华人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是就从唐朝到南宋，因着做生意的原因，就散居华人逐渐增多，有人漂洋过海，有人走丝绸之路往外扩张去做生意，大部分是做生意的，大约有10万多人。到了第二个时期，从元朝到清朝的时候，散居华人的数目越来越增多了，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了。因着生活所迫，因着做生意，我们福建人说下南洋哈，都是为了生存，所以就漂洋过海往外走了。从鸦片战争到两岸分治，1841年到1949年，华人大规模的移民人数已经达到1200多万人，这个时候遍布的地方就更广了，这个时候已经来到美国了。当然这个时候来美国的有些很惨，有一些是来要来淘金的，所以叫旧金山，去三藩市淘金嘛，金山已经没有被抓去修铁路的，有一些是被卖猪罗来到这里的，被卖到这里的。但这些人大概有1200多万了。从两岸分治到90年代，散居华人估计已经达到3000多万。这个大部分是由香港、台湾、澳门往外走的，中国大陆比较少，因为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出国很难的，但是80年代之后来这边留学的人慢慢增多了，这其中的90%因着各种原因都已经加入了外国籍，成为外国公民，可是我们还是被称为华人。不管你在这边居住多久，前几天跟一个3代的华人在这边的弟兄在交通的时候，他就觉得人家那些白种的美国人还是把他们当成外国人，因为一看长相就以为是刚刚移民过来的。他说我的英文说的都比他们好了，但是他们还是把我当成外国人。这就是指的这一些人。那今天呢，今天的华人到底有多少呢？其实这种数字很难去真实的统计。那我是从中华民国的台湾的，他们的统计数字是在2011年的，他们有一个专门的数据，他们是从各国的领事馆、各国政府的人口普查当中收集整理出来的，应该是目前最新的统计数字，是有4031万人。他有一个参考数字说，这个数据比2010年增加了74万，所以也就是2010年一年之间就有74万个人从两岸三地往外移出来。如果按照这个比例的话， 过去的六年又增加了400万，也就是有4431万多万的华人，散居华人在世界各地。而后来的这74万，绝大多数的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我们生活在这一片土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那这些人移到哪里去呢？所有的这些人分布在哪里呢？他们分布的情况是74.5%的人是在亚洲地区，也就是东南亚、中亚、东亚这一带，日本、韩国跟东南亚的诸国，这些地方大概有3004万人，占74.5%，所以那边的河场很大。而那些地方，你想想看，那些地方绝大多数都不是基督教的国家，都是以佛教、印度教为主的国家。而在我们所居住的美洲，有750万人，占18.6%。这个美洲包括北美洲、南美洲跟中美洲这些地方，有750万人。而我们所居住的美国呢，华人约有416万，这是2010年的数据，当然现在就更多了，现在就更多了。那在这些住在美国的华人，主要居住在哪一些地方呢？加州是最多的，110万，当然现在远远超过110万了。难怪有一些孩子们跟父母去加州的时候旅游回来，我问他说：“哎，你们去哪里旅游？”他说：“我回国了，去中国。”他妈妈说：“不是，你是去加州。”他说：“不是，去中国。”我说：“为什么你一直说中国？”他说：“到哪里都讲普通话。”啊，加州就是这样的情形。纽约呢，大概有50万。纽约，我问从纽约来的 Jeff。他说超远远超过50万，这个数据不准确。他的感觉遍地都在纽约，遍地都是华人哈。你会看到有多少？而我们所居住的大芝加哥地区有多少？你们想想看，猜猜看。哎，我听到10万，差不多。所以你的估计很准确。2011年的数据是9万。现在超过了，不要高兴，这个数据给我很大的压力。为什么？你算算看，我们教会的人数，我们教会号称芝加哥地区最大的教会，你看看上个礼拜的这个礼拜的数据，我们教会的人数多少？我们翻开来看就好了，670人，号称华人教会最大的教会。芝加哥地区有20-30间华人教会，我们号称最大的有670人，有一些教会只是20-30个人。大部分的是100多人、200人之间，我给他平均一下吧。都起最大值，芝加哥地区有30间教会，大芝加哥地区平均300个人，也就9000。10%。所以我说压力很大，压力很大。10%叫什么？10%以下的叫未得之名。所以大芝加哥地区的华人应该归属到未得之名啊。所以看到这个数据，不是兴奋，而是压力。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神让这么多华人居住，而 华人的基督徒不到10%，这个9000是有点夸大数字的，我们都心知肚明哈。你就会知道我们的压力。我们先来看看整本圣经如何教导我们有关于宣教。从主耶稣所吩咐门徒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刚才所我跟大家一起读的那三处经文，我们会总结出圣经的宣教策略。首先我们会看到是相同后裔的次序，这个相同是同什么？同文化的，接下来次文化的，最后是异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次序。所以主耶稣一开始栽培门徒的时候，他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这是同文化的。刚刚开始学传福音的时候，刚刚开始接受装备训练的时候，你先从同文化做起，因为最方便，彼此很了解，没有语言的障碍，没有饮食的障碍，什么都跟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接近，比较方便去做，所以从同文化。但如今到了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的时候，意味着耶稣要被卖，被钉死在十字架了。福音的方向开始转了，转到哪里去？耶稣被钉之后，大逼迫来了之后，犹太的基督徒就把福音传到外邦去了，传到异地去了。当然他们一开始走出去的时候，一开始像异文化、次文化、近文化，接下来才开始像异文化开始发展。接下去到耶稣临被接升天的时候，他就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往异文化的方向发展了。所以我说先同后异，先从同文化开始，接下去次文化，接下去次异文化当中，按照这样的一个次序，是根据人的需要，根据人的能力而定的。接下去他也在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因地制宜的模式。你会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他告诉我们说，腰带你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如果我们单单读这段经文的话，哇，会很兴奋。我在做十几年宣教士的时候，是最苦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不是传福音没人听，是经费不足，传道人宣教士又没脸去向人家要钱，最难的就是筹集经费。主耶稣都说不用带了，你们还带什么？好，所以我们当时哪敢带啊。可是耶稣是停在这边吗？如果我们不把经文换回到他的文化背景，不去真正了解耶稣在那里到底要我们学习什么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误用。当福音再次在中国大陆复兴的时候，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很多神学院开始，神学班开始复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培养年轻的宣教士的时候，年轻的传道人的时候，一读到这个，再加上教会的经济很不好，哇，太高兴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去操练弟兄姐妹出去了。所以把整车的弟兄姐妹两个两个的分开，带到异地啊，异城而已，不是异国他乡啊，只是异城而已。告诉他们说，这边有亲戚的，你也不要去找哦。 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两个两个人出去，只要操练一个礼拜就好。所以结果是什么？有人很属灵的禁食七天传福音，有人饿得不行了去吃霸王餐，吃完之后反正给人家洗碗还债，有人溜走了。哎，那耶稣的话怎么不应验呢？因为耶稣要门徒去哪里传福音？以色列人迷失的羊那里去，不是来中国，不是来美国。因为以色列的文化，因着亚伯拉罕在限速底下接待了三个天使之后，他们直到今天都还有这样的文化传统，他们要接待自己的同胞，你去没有用。所以到他们当中去，你带东西收掉而已，你要他们会给你吃的穿的用的，所以这些都不需要，他会接待你们，所以你们什么都不要带，只要去到他们当中去传福音之后就可以了。接下来当主耶稣被定的时候，福音转向外邦人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我差你们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门徒说没有，哦，我们丰丰富富的，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哦，福音转到外邦了，文化不一样了，要根据当地的文化，当地的风俗习惯，你要去了解的。接下来还要卖衣服买刀，你看关着板子也要带上刀，什么意思？全世界最有效的宣教就是马刀宣教法，听过吗？不是基督教的，是穆斯林的。所以他们几国几国的，你看中东地区当时就是派兵过去，不听的就屠杀，不接受阿拉的就杀。但这不是圣经。那这边为什么要带衣卖衣服买刀呢？刚才我说了，犹太人有接到自己同胞的传统，所以犹太人基督徒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不需要考虑衣食住行的问题。可是现在福音转向外邦了，但如今从同文化转向次文化，甚至到异文化，就需要考虑衣食住行了。一个宣教士去到一个地方，你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你如何的生存下来？如果你自己都不能生存下来，你怎么传福音？你要怎么生存下来？衣食住行很重要，后方的资源很重要。我很抱歉的在这边说，很多来自中国的宣教士，我们叫他们叫做见光死，他们满腔热情的出去了，可是到宣教地之后，他们后援的教会给他们带7000块人民币出去，哇，不得了了。可是7000块人民币去到宣教地3个月不到就用完了嘛，接下来就没有了，后方的资源没有了，他们怎么生存下来？我们叫他们残疾宣教士，因为开口只能说汉语，走路开不了车，什么都没有装备就出去了，凭着一股子热忱就去了，2-3个月就完了。我们叫见光死宣教士，很可怜。有一些带着满身的伤害回来了，因为没有足够的装备。 没有得到足够的供养，衣食住行没有，不是麻木的出去。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教会在教导我们，不要麻木的去支持这种宣教士，你是在害死他们而已。你要装备好之后，你要去考虑到每个文化的不同。但如今我们要考虑这些，因为你要去到一个异文化当中，你不了解他怎么生存。我带领这学生去蒙古宣教的时候，我们一到当地的时候，当地的同工就跟我们说，草原很大，你是找不到洗手间的，你们上洗手间的时候要小心，那边有一堆的牛粪，你是不可以去跟他去那边上厕所的，因为那是他们的宝贝，因为他们认为草经过牛的肚子消化之后是最圣洁的东西，是可以吃的。哦，他们晒干了之后，就把他们的饼放在上面烤，直接拿来吃了。用牛粪当燃料，拿来吃了。如果你去那边方便的话，你会被石头打死的。你到每个文化，你要去了解当地的文化。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考虑衣食住行跟安全。在这里比较难的就是，并且还要带刀，为什么呢？其实游牧民族的刀的用途很广，我们要记住，当时他们都是游牧民族。你知道西方人餐桌饭的是什么？刀叉哈，我们放的是筷子汤勺，西方人用的是刀叉勺，中国人是筷子。刀的用途很广，刀可以做什么？烤肉可以吃肉咯。所以你会看到这是在中亚一带的一些民族的配饰，随身带的，你会看到什么？筷子、刀，还有火石，这是他们随身带的。这把刀一拿起来的时候，佩戴在身上，你就会看到，这是中西合并的，筷子跟刀放一起了，并且在这个地方，这个是火石哈，可以起火的。所以全身的家当带上，带上这个他就不怕饿死了，因为刀在野外可以打猎，可以砍柴，可以起火，可以割肉，遇到全大的时候还可以保护自己。所以为什么要卖衣服买刀？能够使自己生存下来是很重要的，你要去学习当地的文化。所以一般的宣教士，我告诉你，当有差会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头两年不叫他们传福音的，头两年的工作不是传福音，头两年的工作是学当地的语言跟熟悉当地的文化，了解当地的禁忌。如果你没有了解这些禁忌，你先把关系给破坏掉了，你要再去建立这些关系就很难了。你不懂得语言，你整天还要一个翻译的，你怎么传福音？翻译把你翻译错了你都不知道，你在传等于在骂，他把你翻译成骂人，你怎么办？你自己也听不懂。这一些装备非常的需要，所以到异文化去的时候是需要这些装备。作为我们这些散住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我们怎么参与宣教呢？我们的策略在哪里？我们首先可以在居家的周边传福音，我们可以先向周边的华人传福音。你看我们周围的华人，2010年的数据是9万， 2010年我们活水福音教会的人数是多少？我们教会是在增长呢，还是在减少？很惭愧，华人一直在增长，华人教会的人数一直在减少。我们的母会，我不是在批评，我是在说事实。老龄化很严重，我说这个是在说我自己，说我们活水福音教会。如果我们不出去吸引新的生命，十年之后就是这个样子。我常告诉我自己，也跟其他的牧者分享，我们活水福音教会还有十年有活力的时间，如果不利用这十年，我们十年之后我们的教会会萎缩非常快，因为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你看你自己在家十岁上去你能做什么？我到那个时候考虑的是我退休了，我六十多岁了。而我们从去年前年的数据来看，我们教会的人数不是在增长，而是在减少。而我们周围的华人一直在增多，这是我们教会的亏欠，因为我们没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两个礼拜之前的星期二，牧者联导会在我们教会的地下室，我现来参加教会祷告会的五十多位芝加哥地区的牧者发出呼吁，这边西南从2010年华人的占人口的2%已经提升到8%，合场非常大，我们教会人力不够，请过来这边执谈吧，我们一起来竞争，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带领多少人归到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来，我们不怕竞争，来这边执谈吧。而我们最靠近的、最有优势的，如果我们不做，那些人怎么办？这是我们对神的亏欠。如果说现在要执谈，可以执吗？我们可以盲目的冲出去，可是我们没有受装备，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引人归主。我们只是把一个教会分成两个教会，聚来聚去还是这些人，能够执出来吗？如果我们不大胆的去引人归主，去传福音，你执出来的只是一个变成两个变成三个，但人数没有增长，这不叫执谈，这叫分谈。执的就是我们派出小部分的人，就像十几年前从母会派出100多个人来到这边，这个才叫执谈。我们要接受装备，我们要参加个人布道的培训，我们要知道如何去向周围的人传福音。我们也可以参加耶稣爱之城的培训，他们有很特别的训练方式，他们早上训练完之后下午就出队去实践，可以带人去到餐馆，去到 supermarket， 去到你看到的地方，去到校园，很快的去跟人家接触。哎，他们去年一个操练下来带领20多个人信主，哇哦，4-5天的时间，很快哦。我们举行了好几次布道大会，信主的人数都没有他们的零头。我们要改变新的方式，我们向周边的华人传福音，我们也可以向周边的亚裔传福音。我们周边有多少亚裔？据说印度人最多了。你到这边的 high school 里面 junior high 去的时候，说 60% 的亚裔里面，亚裔里面的60%是印度人，40%是中国人。哦，你会看到，我们可以向他们传福音，我们还可以向周围的这些白人、墨西哥人传福音。那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装备，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怎么去传福音？当我们在这里建好、建得更好的时候，或者同时，我们也可以参与宣教对外传福音。我们可以到宣教地去先向华人传福音。在这一点上面，韩国人做得最好。你知道北京的教会受韩国人的影响有多大吗？就因着韩国人先到中国之后，他们找谁？他们的优势是就是在中国的朝鲜族。那些宣教士来到中国之后，到中国的各大城市里面去找他们的朝鲜族啊，因为同文化，自己语言都还不大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带领他们做门训。如果你有去观察的话，你就会看到，我常说初代的韩国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影响大半个北京的家庭教会，就是因为他当时一来就带着他们的那些同族的人，一边训练，一边就边训练边出去就传了，20-30年的时间，影响力非常大。当他们这样向同族传福音传了之后，他们就开始向华人传福音了，当地的中国人，这是他们最终的目的了，他们就开始传出去了，他们就传出去了。当我去到外蒙古的时候，我也看到那里的韩国的宣教士很多，短短的20年建立了很多教会，并且我遇到他们之后，他们是用蒙古语讲道的，20年的时间，语言功课了，你不是靠翻译的。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向当地人传福音。昨天我们在纪念 St. Patrick， 昨天叫 St. Patrick Day， 芝加哥城里面的那个芝加哥 River 都被染成绿色了，遍地都是绿色的。看了之后你们怎么样？心里怎么样？其实我心里很沉重。为什么沉重？这么一个伟大的宣教士的节日，现在变成一个喝酒狂欢的节日，好像是在纪念什么酒精节，而不是宣教。沈佩水是一个怎样的人？沈佩水是一个英国人，到底是英格兰还是苏格兰，我们无从考证。可是他的祖父是神父，在那个时候1500年前，神父还可以结婚养家的。他的父亲是教会的执事，可是他从小在信仰方面吊里烂单，他也不喜欢读书，不喜欢学习。可是他的经历很特别，他有一天在海边的，因为英伦三岛都是海边，他在海边游玩的时候被爱尔兰的海盗给抓走了，所以他被抓到爱尔兰6年做奴隶的时间。在那6年当中，他在那边做奴隶，在那个时候他才想起他祖父、他父亲、他母亲传给他的这位神，他在那里悔改信主了。他一直向神祷告说要带回，要把他领回英国本土。哎，神也真的把他带回去了。可是当他带回到英国的时候，他看到异象了，看到爱尔兰的呼声了。所以他接下来他就进神学院，他去接受装备，装备好之后他就又回到曾经俘虏过他的爱尔兰地区，一生中就爱尔兰的复兴，去那边传福音，一辈子带领几千个爱尔兰人 信主。所以爱尔兰人直到今天还在纪念他，叫 St. Patrick Day， 是爱尔兰人的节日。可是他自己不是爱尔兰人。神在1500年前，是公元461年的3月17号把他接走，而就在这一天就定为 St. Patrick Day， 在纪念他。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像 St. Patrick 一样，我们可以走出去，只要一个人回应神的呼召，愿意去做的时候，他可以带来整个民族的复兴，整个民族福音的扭转。因为当时的爱尔兰不隶属于罗马帝国，他们当中没有福音，就因为 St. Patrick 一个，我们是否愿意呢？初代教会时期，神使用被迫分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将福音带到他们散居的地方。我用被迫，为什么被迫？人都不想出去的。你看初代教会一成立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历史上第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成立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嘛，房屋公用聚集在一起嘛，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嘛。但这不是神的心意。神从创造人类开始，从创世纪开始，就是要叫人去遍满地面。所以洪水之后，人不听话，要造达别塔，要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神就用变乱口音让人遍满地面去了。我恨死这个世界了，我现在要学英语。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都用母语多好啊！我也不用带枪上剪台，带着闽南口腔哈。当耶路撒冷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一开始并没有分散出去，可是后来大逼迫来了，门徒就被迫分离出去了，所以就把福音带出去了。所以我看到我们教会这么好，这么大的教会，感谢神的同时，我们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如果我们不传出去的时候，我不是在咒诅，我是在说历史。我们万一有一天被迫的时候，那个担子，那个后果，我们自己要吞的。当我们愿意出去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会来的。你看整个教会史的发展都是这样的，教会从来不是在风平浪静当中发展出来的，都不是在哇，我们把教会所有的需要都打理得有条有理有余额了，我们在做宣教的工作，不是的。教会从来都是在有缺乏的时候，然后还愿意出去的时候，神就祝福。耶路撒冷教会还需要保罗带外面的资源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出去了。清教徒在欧洲被逼迫得很惨的时候，把福音带到美洲了。中国大陆在逼迫很厉害的时候，福音到处迸发的。我们不要像有一天我们的教会也要卖给天主教，你们知道我说的是哪个教会。我们应该走出去，相信2000多年前上面帮我按一下，可能冻住了。神2000多年前神如何使用初代教会的犹太人分散出去，相信2000年后神将要使用分散到世界各地的华人。 你会看到这四千多万华人啊，比许多的国家还多的人，我们相信想要使用我们将福音贯传。感谢神，让我们在散居的海外的时候能够接触福音。我提醒大家想一想，有多少是你来到美国之前就信主的？好像比例比较低哈，大部分是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有机会接触福音，我们转而归向主，认识主，接受主，成为基督徒的。当我们看到周围那么多的来自家乡的同胞还不认识神，我们当愿意接受装备并参与到福音的事工。在我们教会的西南边出现这么大的一片河场，我们是否愿意将福音传给他们呢？是等到我们所有的都过得很安逸的我们才出去呢，还是在我们一边献神祷告祈求神的供应，一边我们就可以出去呢？我们是否愿意去做呢？我们看到全美国来自中国大陆留学生访问学者最多的香槟大学就在我们这边南边的两个半小时的地方，我们是否对他们的灵魂得救有负担呢？开车两个半小时，我们可能会说我愿意，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传。这是许多弟兄姐妹的心声。感谢神，我们在3月24号、4月7号有个人布道的学习，我们还在接受人的报名，我们接受装备，我们就可以马上使用。我们还可以参与其他，跟其他教会，我们教会跟其他的四个教会，总共有五个教会一起联合成立的 UIUC 的叫做芝加哥 UIUC 福音团契，可以让我们去学以致用。我们接受装备之后，我们4月7号上完课，4月13号我们就第一队就可以出去了，我们可以去那边操练。我们还可以跟耶稣爱之城联合，在9月份在我们周边可以边训练边实习边操练，我们就可以展开福音的运动。我们5月份还有福音营，接下来还有中西部的芝华先到中西部的校园短宣队，今年应该有5队到6队，我们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参与到这些福音事工当中去。我们愿意去传，我相信当我们愿意走出去传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会多多的加给我们。我们不用去担心我们自己有什么缺乏，我们单单仰望神，只要我们把心放在神的福音事工，这些都是参与同文化的事工，是可以边学习边操练的。你会看到这12个门徒当时都还没毕业，我们一般在解经的时候是说哦，他们毕业的时候是彼得任性的时候，都还没毕业哦，也是在边训练边学习就可以边操练。我们可以去做，我们更希望借着这些福音，我们可以向其他的亚裔甚至尝试向异文化的人群传福音。所以我们教会将来慢慢的我们也会有海外的宣教，我们的幼师我们的 Echo 走在我们中文部的前面呢，他们每年都会去到南美洲，去到台湾，对 ABC 那就是异文化的宣教了。我们希望我们中文部，我们未来我们可以去外蒙古，我们可以去见中国的一些地方，亚洲的一些地方去传福音。我们愿意走出去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祝福就会来。我们不要被迫分散，我们要主动的 回应神的呼召，说去使万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神，你把我们从我们原来的祖国，原来所居住的家乡带到美国，让我们在这里接受了福音，得到了神你的祝福，我们也愿意回应神你的呼召，去使万民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去到地极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加添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只要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神你的祝福就伴随着我们，神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求神你来带领帮助，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